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蓝怀恩。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啊，这个现代人哈、啊，真的能够很安心的过日子，在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情绪干扰，似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最近呢，走在路上，我常常会观察，特别是观察大人啊，当然连带也观察小孩。为什么讲到这个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父母。我把这句话好好想一下啊。比如说啊，我刚才呢也是出来的时候啊，我出来的时候呢就看了，诶，正好碰到这个小孩子放学。那小孩放学，我就在看见小朋友基本上都蛮开心的，因为他们的世界是相对单纯，他们当然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压力，特别是例如说小学生啊、幼儿园、幼稚园呢，他们还没有面临到一个立即比如说升学的压力，或者是啊进入社会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啦，很多的工作顺不顺利啊等等。好，那小孩子的世界当然是单纯，如果再不单纯的话，那多惨呢、啊、那看到小孩子这种脸上的那种灿烂啊，相对于大人，我就觉得哎呀，大人真是那个脸上写满了沧桑啊。怎么说呢，我想一方面时代的整个变化的速度很快啊，这变化速度是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整在这个很多的社会啊，在很多社会的习气上，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上，因为最重要就是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啊，网际网络让所有人的距离都缩短了，是不是？真是没有想到，以前呢，光是从高雄要寄一封信到台北，他可能需要的是两天三天的时间。今天大家都知道，只要弹指神功哈、啊，一指弹出去，哎，那个信这个通过电子邮件呢，就到对方手里了。什么样的讯息呢，都可以无远佛界的到达。那当然，那个电话从过去的有线电话到了这个手机啊，那手机呢几乎是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接收到讯息，而不是电话，有线电话你就必须在这个座机旁边你才能接收到讯息。这些的发展也其实说起来真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和二十年都不到啊。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人在享受方便的时候，很多心情上是不是调整过来了？那特别是大人面对了工作啊，面对了这种职场上的变化，现在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大啊，例如说包括裁员，那经济不景气，或者是有时候景气太好了也是一种压力啊。那有的人说，哎呀，那我没有赶上这一波呢，我下一波不知道到什么时候。那如果说呢在这个做生意的人，他也有，当然做生意本来就是面对很大的风险啊，高高低低起伏很大的。那另外就是所有我们在这种工作上的，在环境上啊，环境上当然包括了比如说污染啊，包括了噪音，包括了这种是病菌细那个细菌病毒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水啊的饮水是不是干净，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么多的东西越来越担心，主要还是讯息太发达了。讯息太发达了啊，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啊，那成年人呢，他所接收到这些讯息，常常考虑到他自身的健康，考虑到家人的健康。那么很多在这种压力倍增的状况下而引起的一种身心失调或者一种情绪不稳定，往往会波及到孩子。当然这是讲的是比较后端的，就是说比较有变化的情况下。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大人的一种人格养成。我们都知道呢， 很多人在大家童年期的时候，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那个当然这个经验，你看像我们的童年期，不是又是看着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在什么样的互动状况，他们是处于一种这种情感经营啦，或者是对这种家庭投入的观念，他一定有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那这不一样还包括了可能发生的种种的冲突，经济上、财务上啊，两个家族的啊，或者是情感生活的，那再来呢，甚至对孩子的关心。对孩子的期待都不同，那很多大人由于呢并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心理，懂得去处理自己跟别人之间的不同或者是冲突，而造成了比如说打骂啦，或者是吵架啦，或者是冷战。哎，我们不要小看冷战，我常觉得冷战是一件蛮可怕的事啊，尤其冷战好像意味着是对对方就是不屑，要不然就是放弃啊，就是对方没有办法猜出来你那个漠视或者漠然的那个心态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种呢就会有很多的揣测，很多的假设，之后大家就是想太多了，常常都是我们用这种揣测的方式的时候呢，才会发现等到真的有一天大家能够彼此这个沟通或者彼此聊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呦，我原来当时想的好像方向这个想的偏差很大。那这些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在目前这种整个社会群体里面的年轻人啊，或者是成年人啊，我讲成年人就是说已经有孩子的啊，会因为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跟以及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所承受的压力呢，而很多时候会怎么样，会投射到孩子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挺无辜，比如说哎，为什么妈妈今天回来心情不好啊，这个女人的情绪起伏比较大，这是当然一般常常会讲说哎呀，女人心海底针哈，这个女人的情绪是情绪动物啊。那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们倒不是说怪女人真的是情绪动物，而是女人伴随着比如她的生理期啊，伴随着她的角色压力啊，因为当现代女人是很辛苦的例如说她是职业妇女，又是家庭又是要兼顾家务然后照顾孩子，因为我们的社会基本上还是把这些工作都认为是女人的分内工作。那再加上这种生理上的变化所导引出来的这种情绪问题呢，它常常是一种蛮多元跟复杂的。那尤其我听过一些案例啊，我想希望没有发生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身上啊。你比如有的太太哎开始对老公不信任了啊，这种不信任呢有一种是疑神疑鬼，好，我想不可否认这种例子还不少啊，疑神疑鬼，因为现在实在是外界的诱惑太多，然后讯息那个连续剧啊，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戏剧的表达都在讲婚外情婚外恋，好像就是婚姻的在婚姻里面的男人没有几个是守本分的啊。那当然戏剧常常是去夸张了他的这种所谓的戏剧张力，而使得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会显得好像很不安。那就女性就是说这种做太太做妻子的人呢，他常常会被这种讯息干扰，而怎么样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起伏。那这种起伏呢，男人常常是觉得哎呀，你的女人想太多，或者你这个女人天上胡思乱想。那男人的世界还是比较海阔天空的，因为还是以工作为主事业为主，所以他就不太把这个放在心上，可能很多的小节很多的言行呢也不太注意。哇，那这时候女人又开始天马行空了。我就看到一些女性呢，因为在婚姻感情上的不如意而把他的情绪转嫁给孩子的，那到最后呢，孩子因为长期的去承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压力，造成孩子的行为或者思考偏差。好，我想我们有机会呢到这个小学生啊，针对小学生呢，他们因为本身还没有一个相当的一种判断能力，很多常常来自于大人给他们的一种不愉快，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种怎样，我们讲的最常常会讲就是不安全感。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好，我们现在到这儿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继续把这个话题呢继续说下去。 专门店，我是蓝怀恩啊。今天谈的也是很多父母关心的问题，我想基本上是父母比较关心的问题，就常常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那么难管啊？前阵子也听到个朋友讲说，他的孩子在学校有暴力倾向啊。我的主题今天谈的是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父母哈。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哎孩子有暴力倾向，就是父母一定有暴力倾向啊，而是做大人的我们多思考，就是说孩子的暴力倾向是源自于什么，未必是你们大人每天会打得这个难分难舍啊，而是孩子在他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他所承受到的啊，他所承到比如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打的程度，它是一种例如说不友善啊，这个父亲跟母亲之间的不友善啊，甚至还有当然有时候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亲人之间啊，就是在彼此对待上是那个行为的反应是非常粗糙的，比如说不客气或者命令式好、啊、甚至是侮辱的方式，有没有呢？我想有，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家跟家人之间啊对话的时候，或者是要表达一个想法表达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经常会用一种不是很客气的不是很尊重，因为总觉得哎家人嘛反正大家都了解啊，那不需要来客套。问题是不是客套的不是客不客套，而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这种互动模式呢，它基本上是应该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叫尊重的基础上。那有了这种尊重的机制，大家才会习惯说我在讲很多，我好比说我请对方帮我一个忙，那么请对方帮我一个忙的时候，我是不是用个请字用个谢谢，因为这不是说家人就不需要讲这些话，好像说哎，反正理所当然，你是我妈，你是我弟弟，你就是应该做这个事的啊，我们反正都了解了，不必太过客套。但是对孩子来讲，孩子就看到家人这种互动模式，他就相对怎么样，会对他的父母好，对他的兄长好，或对他的这个弟弟妹也是用一种命令式的好，或者是否定式的不客气的方式对话，这是一个整个家庭文化。那这种家庭文化对有些孩子来，孩子可能比如说孩子呢他自己有一些他自己性格上，就是他生下来的一种性格上的自然性格的部分，例如说他比较自闭啊，或者他比较隐忍，他很多事情呢他不谈，或者他不愿意表达，那如果大人没有加以的疏导或者是鼓励的话，很可能他内在就是累积了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假以时日他在学校里面啊，如果有谁对他不客气什么，很可能他的拳头就出去了。就这种暴力行为我们大人绝对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啊，一定要去追根究底了解说这个孩子的行为他到底是源自于哪一部分。有的时候当然未必是直接的父母，他可能是怎么样父母周边的亲人，或者是孩子的成长环境他跟什么样的人最亲近而去学习啊，或者是很多的行为它其实在反映他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呢他所看到的行为。那这个好像讲起来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啊，事实上可能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对孩子太宝贝了，那宝贝到就是今天天气上稍微的冷一点马上给孩子穿衣服，或者听了孩子打一个喷嚏又立刻就给他加衣服穿，还要穿鞋带袜的啊，就说大人总是用自己的想哎我冷了那么孩子也冷了，哎我想有个基本常识啊，一般来讲小孩子的体温是不是都比我们大人比较高一点，换句话说他其实对耐寒的那个能耐呢是要比我们大人要强的。如果大人只是用，尤其有的大人现在很多大人的身体都是歪歪倒倒的，用自己那个弱不禁风的身体去揣测孩子的需求，这里面常常是有误差的。因此我就我自己就看到我的亲戚就是这样子，孩子前照顾得无微不至，结果最后怎么样，孩子的抵抗力完全没有了，很热的时候你就帮他拼命脱衣服好，然后一不小心到冷气间里面呢，好这个温差太大，到时候有一点点个风吹过来呢啊，马上有个孩子加很多衣服，这个加跟减之间呢，说真的我们不是孩子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拿捏。我常常觉得，我有时候跟一些大人朋友说，我倒宁愿孩子他反应，因为 人都有本能嘛，我太热了太冷，他一定会用他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不会不插一，他即便是一个不能说话的人，是个哑巴，他都会用他的表情，都会用他的手势来反映啊他的需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大人呢常常觉得，哎呀，我都是为孩子好，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用那么多的精神，然后细细靡靡的照顾，结果呢，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做爱之是足以害之，就是你过度去呵护他，过度的去保护他的时候，把孩子的本能怎么样，把他原来有的很好的本能，很自然的本能全部都把他好把他埋没了，把他压抑下去了。那更多的呢啊，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大人啊，尤其在这种夫妻爸爸妈妈之间的男女角色的互动当中，也经常忽略了孩子正在眼睛看，正在默默的学习，他的学习他不一定要跟您大人反映说，诶，你们这个做的不好，你们那个做的不好，他在潜移默化当中会看到很多大人就是代表男女的互动呢是有某一种模式。好，这种模式如果没有立即伤害到他，就是他没有立即受害，那也就罢了。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即便是没有伤害，我应该要补充说一下，即便是没有伤害，他都会变成一个孩子学习哈，不自觉学习的，我们叫做这种角色典范啊，角色典范。比如说儿子会学习爸爸的一些行为，女儿呢，他会觉得，哎，我将来就是妈妈这个样子。好，你看小孩子在玩家家酒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他所知道的啊，他所去找来的道具也好，或者彼此的这种对话也好，他完全是模仿大人的模式，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眼前看到的就是这个大人。那大人的一言一行，大人的很多的这种互动方式，其实就是孩子就会拿来这个复制。那当然更不好的就是我们讲到，例如比如爸爸或妈妈酗酒啊，酗酒以后呢，常常很多这个男人女人的这个行为就会失控，甚至孩子遭殃。那这种行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孩子要碰到这种爸爸妈妈，他一定深恶痛绝啊，他一定呢啊，他一定深恶痛绝，就不要啊，不要再继续下去了。那可是很多这个过去的案例显示呢，这个常常是一种什么，常常是一种就是我们讲翻版复制，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看别人的行为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学习到其他模式，他会不自觉的再去重复那个行为，包括比如说酗酒，好，包括这个有的人说婚外情啊，也是会在这个家族里面，他会变成一种传承啊。这个传承说起来是有点讽刺啊，包括家庭暴力，所以大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觉得大人常常要去仔细想，我们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去归咎孩子的问题啊，都是孩子怎么不听话，或者孩子太过的不跟大人沟通，或者是性格很暴力，要不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内向啊，不愿意说话，要不然就是胆小，这里面所有的行为啊，我刚才前面提到一个不安全感的概念啊，现在孩子很多的偏差行为都是来自于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有很多方面了，父母感情不好，孩子说担心自己将来变成孤儿，就是所谓孤儿，就是两边都把他当成皮球踢来踢去，要不然就是两边都要笼络他，然后互相说对方的坏话，这种事情多不多？平心而论，我看在我们的身边周遭还真不少，因为大人不成熟，要不然呢，好，就是我们对孩子呢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呢常常在很多的行为上加以干预，好，介入到孩子的私生活，让孩子到最后呢他在很多事情上他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也没有办法呢能够融入一种团体生活，因为团体生活的意思就是在很多方面你必须是一种比较体恤的啊，比较能参与的性格比较阳光的啊，所以真的是照顾孩子很不容易。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做一个典范，那这样子呢孩子无形中啊潜移默化，不用你教，不用你苦口婆心，一个好的父亲，一个好的母亲，他事实上就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空间，好，就不需要用太多的语言，太多的规定啊，或者是过度的宠爱，要去贿赂孩子或者去管制孩子，那这都是个作为大人来讲都是非常失败的。那我想今天呢，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父母，真的是，我就是说给大人听的，好好想一想。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拜拜。